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6年9月6号，公元2009年10月2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甘巴巴仁波切呼吁肩负责任，共同保护人类家园；印度南部藏人烛光游行抗议中共枪决藏人；印度学者在联合国日展开声援西藏活动；西藏流亡政府职工参与圣雄甘地传记宣讲活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7是甘巴巴仁波切呼吁肩负责任，共同保护人类家园。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今天10月24号是应对气候变迁全球行动日。西藏流亡社区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朗萨拉举行了纪念活动。第17是甘巴巴仁波切在仪式上呼吁每个人肩负责任，共同保护唯一能人类生存的地球。主要嘉宾第17世甘巴巴仁波切在发言时表示，
那就从来都要的这些地基部里面的年限转案这些差的都上不得的程度，三国的那个女婿他们这些亲戚转案年个多安达那些日修。
从目前来讲，地球就是人类唯一能生存的星球，而这个星球因人类过度开发，今后能否继续生存面临挑战。不管宗教文化和种族的差异，不分个人道德的好坏，选人类生存的星球只有这一地球，因此不分你我应采取措施共同保护人类唯一能生存的地球是至关重要的。甘巴巴仁波切还表示，佛教对环保可以起到推动作用，因为佛法强调世间万物相互依赖而存在的道理，并呼吁佛教徒在内的所有人就保护环境问题上不能只停留在口头承诺上，而要从每个人做起，付诸行动。达朗萨拉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主管次仁平措在发言时表示，地方主管方面非常重视应对气候变迁的问题，每周三都举行相关活动，致力于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他呼吁当地民众通过杜绝使用塑料袋、认真处理垃圾以及减少使用电量等，从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小事做起，致力于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把目前在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含量从 390ppm 降到 350ppm 水平。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环境项目办公室负责人丹增诺布通过图片向民众详细介绍了全球变暖对西藏高原的影响。从目前的全球变暖趋势来看，再过20年后，西藏高原的冰川将完全消失。丹增诺布表示，中共修建西藏安都格尔木至首都拉萨的公路和铁路时，破坏了道路两旁的草坪，加剧了草原的沙漠化，并表示，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中，中共在西藏进行大规模砍伐森林的活动，这些行为使加剧了西藏高原气温的上升，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西藏流亡社区的环保组织今天24号还举行征集签名活动，呼吁即将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变暖会议，针对西藏高原在内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采取实质性措施。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当局日前枪杀参与去年西藏抗议活动的4名示威藏人后，依据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纷纷展开烛光游行等活动表达抗议。位于印度南部的流亡藏人昨天举行大型烛光游行和诵经祈福活动，抗议中共非法枪决藏人，同时为现身的示威藏人进行祈愿。今年4月8号，中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纵火为罪名 对现年28岁的藏人洛桑坚才和30岁的罗亚判处死刑。本周二上午10点钟，当局在拉萨秘密枪决了洛桑坚才、洛亚和据称是来自拉萨尼木县的女子彭吉，以及另一名来自安多、暂时还未获知名字的藏人男子。消息证实，当局已把洛桑坚才的遗体交给了他的家人，此外洛亚已被火化的骨灰也交给了他的亲属。消息一传出，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议会为主的世界深远西藏团体发布声明，提出了强烈谴责。此外，位于世界各地的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分别展开烛光游行活动，悼念为西藏民族事业在中共枪口下失去宝贵生命的藏人。昨天23号下午6点，居住在印度南部白鲁果被西藏难民社区的约700名僧俗民众，在地方西藏青年会、妇女会和雪域自由正义斗争协会的组织下，聚集在白鲁果第一难民社区慈悲大塔前，举行了大型的烛光游行和诵经祈福活动，为惨遭不幸的示威藏人表达声援。地方西藏青年会顾问洛桑朵基在集会上发言时表示，中国不仅是联合国成员国，同时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这样一个成员国却不遵守联合国宪章，以非人手段对藏人任意处决，对此我们全体藏人表达强烈抗议。洛桑朵基表示，除了我们知道的这4名藏人被中共枪决以外，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藏人已被中共秘密屠杀，这是所有藏人不能容忍的，因此我们有责任和义务与中共的非法行径抗争到底，同时要为所有遭到中共杀害的藏人进行祈愿。此外，德国西藏协会和声援西藏团体也将展开各种活动抗议中共非法枪杀藏人。德国声援西藏组织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德国分部将于今天当地时间下午5点组织民众分别在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和慕尼黑等城市展开烛光游行活动，抗议中国当局任意对敢于发表异议声音的藏人进行非法拘禁、判刑并执行枪决。组织方面提出诉求，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枪决藏人的行为。德国西藏协会会长列谢今天向本台表示，有400多名成员的德国西藏协会将于下周二当地时间下午5点通过电子邮件和传真展开至中共使馆情愿性发送活动，当天下午举行进斋，以示哀悼被杀藏人。另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会将于明天25号当地时间下午5点到7点在中国驻多伦多大使馆前展开烛光游行活动，悼念被枪杀的4名藏人，并抗议中共任意枪杀示威藏人的恶劣行径。请继续收听新闻。长期支持西藏问题的印度知名学者马海西亚戴夫博士于今天联合国日以及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问中国之际，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兰斯拉展开声援西藏活动，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急剧恶化的现状，呼吁奥巴马推动西藏问题的实质解决。今天是联合国日，同时也是联合国宪章生效和联合国正式成立64周年纪念日。印度学者马海西亚戴夫博士从印度中央邦博巴尔抵达达兰斯拉，在西藏青年会的协助下，特别选在联合国日，在达兰斯拉美洛岗吉街道通过血化奥巴马肖像展开声援西藏活动。马哈希博士每年定期周游印度全国，展开血血情愿性声援西藏活动，受到印度高层到民间的极大关注。今天他用针筒抽出自己的鲜血，在大批民众的参与下血化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肖像。马哈希表示，他之所以用鲜血画出奥巴马的肖像，是呼吁奥巴马把中国视为恐怖主义国家，在下月访问中国时提及西藏问题，要求中共将汉人从西藏撤离，给予西藏独立。现场部分藏人接受本台采访时，对一位印度人士如此关切西藏问题表达了深切的感激。他们一直表示， 作为印度人士这么用心的声援西藏实在令人感动，因此藏人为西藏国家和民族事业更应该要努力地展开活动。马哈希博士之前向印度总理陈交用自己鲜血书写的情愿信，要求印度政府关注西藏当前局势，给予政治上的全力支持。印度总理府已向马哈希博士作出接收到该情愿信的书面回应。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职工参与圣雄甘地传记宣讲活动，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印度圣雄甘地传记宣讲活动于本月21号下午开始在达兰萨拉举办。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日波切为首的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各西藏学校和非官方性组织代表以及印度各界人士共同参加了这一由印度传统说唱方式来进行的宣讲活动。为了纪念印度圣雄甘地出版印度自治100周年，称之为索拉杰贝特的印度社会福利协会在西藏流亡政府的赞助下，于本周三21号开始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狮子社会福利组织会议大厅中举办为期5天的圣雄甘地传记宣讲活动。出席宣讲活动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日波切于昨天23号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甘地国妈妈等娘军人不信用看
与印度圣雄甘地有过长期亲密接触的纳拉延·德赛先生担任主讲人，因此利用这次机会聆听圣雄甘地的伟大业绩与非暴力立场是非常重要的。桑东仁波切还表示，我们至今都认为藏人所展开的运动是和平非暴力运动，但是怎样才能正确地展开和平非暴力运动等问题上没有得到任何学习的机会，因此我认为西藏流亡政府公职人员应该要了解圣雄甘地开创的非暴力斗争方式。圣雄甘地传记主讲人纳拉延·德赛先生表示，今年是圣雄甘地印度自治出版100周年、藏人流亡50周年和天安门六四事件20周年的特殊年份。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的菩提正道菩萨戒论。
牛木读书西北去一百一十年定点的属性的哪里你也要吧，西北扩张
如何去去除三毒烦恼的话，没有办法从色法去获得这种的对治理，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从唯名为之同样体性的一个元素当中而去获得了这种的对治理。所以我们现在来分析这个三毒烦恼的话，我们知道说烦恼可以分见烦恼还有非见烦恼两者。那像三毒来讲的话，贪心还有嗔心，这属于非见的烦恼。那见烦恼呢，就是痴心。那这个痴心不是说单纯的不知道的这种愚痴而已，因为愚痴也可以分两者，一个呢是很单纯的我不知道或者是不清楚的这种愚痴，那这种的愚痴没有很大的危险性，会带来危险的，会带来副作用的。真正麻烦的这种愚痴是什么呢？颠倒执着的愚痴，也就是与实际状况完全不吻合的这种颠倒的执着。那这种颠倒执着呢，我们也把它称为叫做颠倒智慧。为什么把它取名为智慧的原因，是因为透过他的观察，透过他的判断，会产生一种决定的一个作用存在，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颠倒慧。因为他所执取的与实际的状况不吻合的缘故，所以我们称为叫颠倒慧。一切的非见烦恼最主要是来自于见烦恼的基础情况下才会产生，见烦恼又不只是单纯的不了解的痴心，而是由实际状况完全不吻合情况下而产生的颠倒执着而去产生的。所以要消除烦恼的唯一方法是什么？了解实际的状况，我们要升起了解实际状况的智慧，这样才有办法去真正对治不了解实际状况甚至于颠倒的执着的这种见烦恼，我们才有办法断除啊。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李磊。